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安德烈弟兄，他看到许多的国家，许多的地方，人没有圣经可以读。他看到这个需要，他开始运送圣经，进入南斯拉夫。在海关检查的时候，他祷告，耶稣啊，你曾打开瞎子的眼睛，求你今天关闭这些检查者的眼睛。果然他们就是找不到圣经，他把圣经顺利的运进这些封闭的国家，运到了许多的国家。今天他成立了一个福音寻找机构，叫敞开的门，在全球有60个国家来服事送圣经，传扬福音。他说一句话，只要我们愿意去，而不担心能不能回来，每一扇门都是敞开的门，宣扬耶稣的福音。今天我们一起透过耶利米书第33章来思想不动摇的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常常觉得身不由己，环境现实很多的无奈？什么力量使我们可以超越环境，经历平安与得胜呢？耶利米书33章的主题是不动摇的约，当中是过去跟未来对照着出现，1到3节是求告要经历大事。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。耶利米因着坚持真理，传扬真理，被关在监狱中，自由受到限制，身体受到限制，但当他传讲神的话语，真理给他极大的力量，自由，福音的大能不受限制。上帝要更新耶利米，也要更新我们所有人对神的认识。神是谁？这边告诉我们3点：成就的是神，建立的是神，造作的是神。成就在律政中一本是行其旨意成就，我造天地，现在一本是大地成形，创造天地万有的是神，天地万物，你我的生命都是神所创造，按着神的智慧大能所创造的，因此万有都本于神，神是万物的起点。第二，建立的是神，神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掌管万有。我们的神不是冷漠的神，不管人死活，而是继续管理万物，继续定睛在我们的身上，要引导我们走正路。神掌管万事，你我所遭遇的每一件事，大事小事，都在神的智慧恩典中，神是万物的扶持者。第三，造作的是神，或意塑造，或意制定旨意。是的，上帝制定旨意，上帝设立目标，万物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受造，神是万物的终点。罗马书11章36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神是万物的起点，神是万物的终点，神是每一件事情当中的主导者，这是我们的敬拜与跟随。第三节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神是万有的主宰，神呼唤我们一同加入神荣耀的工作，我们与神同工的方式是求告神。当我们用信心求告神，代表我们的谦卑，代表我们迫切需要上帝。当呼求的时候，神赐下2个大的恩典：第一，神应允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。有人问，我祷告了，神都没有听，错。出于信心的祷告，神已经垂听，而神没有按着我们所祈求的回应行动，因为神有至高的智慧跟主权。为了你我永恒的祝福，神有些时候没有办法按着我们所祈求的、期待的给我们，因为神知道，如果这时候给我们不是祝福，是损伤。神在永恒的智慧中预备万事来回应我们的祷告。有许多时候我们非常幼稚无知，我们所求的根本不是最好， 神若给了我们，就是害我们；神若不给我们，其实教导我们如何调整我们的眼光、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心，成为耶稣的心。神要应允我们。第二，神要指示我们。神透过我们的祷告，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彰显神奇妙的心意，将我们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们。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事我们不了解，甚至对神有疑惑又不敢讲，怕得罪神。许多的事又大又难，极多的挑战危机在你我身边，如何得胜？神告诉我们一条生路活路，就是神要指示我们，赐下奇妙的引导帮助。神使我们不在迷雾中前行，不在彷徨中无助，而是在神清楚的启示大能的引导中走平安的道路。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这里的又大又难的事。第一，国家将亡，因着犯罪离开神，神要刑罚神的子民。二，将来要归回，因着神的怜悯，神要引导我们，使百姓经历经过死亡仍然得着复兴。神乐意把关乎我们个人、家庭、工作前途、教会、国家、社会的旨意赐给我们。阿摩斯书三章七节，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，就一无所行。神乐意指示我们，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。并且我们看到，即便耶利米在监狱当中，他仍然看到他大有权柄，他的祷告可以改变世界，与神同工。他的身体受限制，他的信息却不受限制。神做又大又难的事，跨越时空赐下恩典。现在第四节第五节是过去的战争与死亡，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攻势，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如此说，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，正是拿死尸充满着房屋，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，因他们的一切恶，我就掩面不顾这城。犹大人为了抵挡巴比伦人，拆毁房屋宫殿，建筑军事堡垒，期待抵挡敌军攻势，忙着解决眼前的危机，却不顾更重要的危机是什么？就是犯罪远离神。注意，没有悔改，一切的工作努力都是空，结果死尸充满房屋，神怒气愤怒，让人落入刑罚，因着人的犯罪抵挡，神的眼目不顾这城。我们的神是建立万物的神，若是离开神，所有的军事设施、政治、经济、教育改革都是虚空。相反的，我们在敬畏神、依靠神的前提下，我们仍要谨慎的工作、谨慎的生活、谨慎管理金钱、待人处事，经历神与我们同在，加倍恩典与祝福。六到九节是将来得医治、平安归回。看哪，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，使城中的人得医治，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。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。过去他们被神刑罚，王国被掳，但当神复兴的时候，城市充满了痊愈安舒，伤口得恢复，重新健康，得着医治，丰盛的平安，兴隆诚实。神要重建被掳的子民，恢复建立他们，重建家园。过去失落的，神为我们夺回，没有失落一个。今天你我的家庭要被神重建，夫妻亲子关系要被神重建，教会被神建立，成为合用的教会。我们的国家社会被神恢复与重建。第八节，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，就是像我所犯的罪，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，就是干犯我、违背我的罪。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、得荣耀，名为可喜可乐之城。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、所施的恩惠、平安，就惧怕战惊。神要恢复我们，最重要恢复是除尽我们的罪恶，向神所犯的罪、得罪神、背叛的罪，神要赦免洁净。唯有真正得蒙赦罪，才有真正的复兴、恢复与喜乐。注意，神不只是要恢复我们到王国前的状况，更重要是要恢复到神起初创造我们应有的样式。这样式什么？两点。第一，荣耀神。 这城在地上万国面前见证神，使神得称颂荣耀。这城被称为可喜可乐城，使神得着名声，使神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家庭是否得神喜悦？我们的服事是否得蒙神的喜悦？我们的国家社会是否走在神的旨意中？求神重建我们，来荣耀神。第二，是祝福人，万国人因着听见神所赐予神子民的福乐、恩惠跟平安，要惧怕战惊，信靠神，回应神。神要祝福我们，好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，这是祝福的法则。神的祝福不能停下，祝福不是为了个人的满足，而是我们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大大蒙恩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思想上帝给我们宝贵的话语。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33章不动摇的约。我们提到了过去与未来交错的出现，我们继续思想第10节，过去这是荒凉之城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论这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，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，因着犯罪，这城市成为荒凉无人民无牲畜之地。 但就在这荒凉的城市街道中，神要做新事。我们的神是在空虚混沌中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这创世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，神实行美丽的创造，在一片混乱中创造出美好。第十一节，这城是欢乐之城，必再听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，必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，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人归回，和起初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想要重新恢复我们的喜乐，恢复婚礼的喜乐，注意，喜乐不是一种感觉，喜乐是一种力量。尼希米记八章第十节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喜乐使我们有力量赞美神，敬拜高举耶稣的名，高呼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感谢祭奉到神的殿中，教会的敬拜在喜乐中大大被复兴起来。十二节，过去没有牲畜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这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，并其中所有的诚意必再有牧人的住处，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。过去此地无人民无牲畜，荒废之地，神的复兴中有牧人有羊群。十三节，牲畜兴旺，未来的光景，在山地的诚意，高原的诚意，南地的诚意，便雅悯地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诚意，必再有羊群从属地的人手下经过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各诚意中，不只是耶路撒冷，包含山地、高原、南地、偏僻的南地，都充满了人羊群，可见人民身处的兴旺。上帝要赐下的复兴是全面的复兴，每个家人要得着主，城市中每一个族群要归向主，要经历复兴。不只是一两个族群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层面，看到神恩典的记号。十四到十八节是大卫与立位之约。十四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应许大卫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。当那些日子，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，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。在那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到那日是复兴之日，神要成就给百姓选民的应许赐福。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，最重要的什么？是弥赛亚，是救主，是大卫公义的苗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应许要做王，实行公平公义，使人得救，安然居住。更重要，他被称为神是我们的义，使我们恢复与神最好的关系，讨神喜悦。这一段出现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，是我们的好牧人。到了新约，大卫的子孙指的就是耶稣，是应许的君王。透过耶稣，我们因信称义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义。因此你我有任何的好行为、好品性、优点、良善，都是从神而来，离开神就没有任何的良善。我们要认识主。十七十八节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，祭司立位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、烧素祭，时常办理献祭的事。这里提到了三个约。第一，神要实现大卫之约。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，神答应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必坚固他的国。神应许大卫的后代要做王。这个经文在大卫渴望为神建殿之后，神拒绝，但应许他的后代要做王。大卫之约是君王之约，神在大卫子孙中兴起君王政治领袖。可惜大卫子孙失败被掳，大卫真正的子孙就是耶稣，要做王直到永远。第二个约是祭司之约，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，神从以色列中拣选的亚伦和他的儿子供祭司的职分，可以就近神，每年一次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祷告求问，成为敬拜的领袖。耶稣更是 更美之约的大祭司，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物，完成了救赎，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成全了救恩。祭司之约成就在耶稣的身上。利未之约，民数记三章十二节，神从以色列中拣选利未人代替投身的要归神。利未人被神拣选，在会幕中专心的侍奉。今日你我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在教会中侍奉的子民，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尊贵荣耀的职分，我们一定要感恩珍惜，把握机会服侍主，回应主的爱。这里看到有两个制度，一个是政治制度，是大卫之约；一个是宗教制度，祭司立位之约。今日教会的管理与敬拜，我们要继续被神来恢复。19到22节是日月为证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，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，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，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作王，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。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，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，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。耶利米的时代，国家将亡，君王将被掳，圣殿被毁，眼看大卫之约不保，祭司利未人根本没有圣殿怎么侍奉。但神清清楚楚的预言，神要重新恢复大卫之约利未人的服事。神又生怕人不信，更用天地万物做见证保证，神设立白日黑夜不能更改，天上万象不能数算，海边尘沙不能斗量，这一切因着神的话语大能继续运行存在。今天神的话语大能也要成就在大卫之约利未之约的身上。神鼓励我们以天地为证，因此当我们信心疑惑的时候，耶稣要我们去看野地的百合花，空中的飞鸟。当我们看见神创造万物的美好智慧，我们会从心里发出赞美感恩。你我更是神创造的精品，神必定拯救保护我们到底。23-24节是过去被藐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没有揣摩着百姓的话吗？他们说，耶和华所拣选的恶族他已经弃绝了，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，以为不在成国。神对耶利米说，神听到列国对犹大以色列这两族的羞辱嘲笑。他们说，犹大以色列不是被神拣选吗？如今王国不再成国了，列国这样藐视神的子民。神问先知，你没有揣摩吗？你没有注意吗？神吩咐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不信耶稣的理由，人抵挡拒绝的理由，人拒绝福音的借口跟谎言。我们要明白，并且我们在神的大能中要破除这一切的谎言。25-26是预言到未来的归回跟怜悯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，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，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，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，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人归回，也必怜悯他们。神再次以天地为证，白日黑夜的约，天地的定力不能废去，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也必定不会改变，甚至他们被掳的可以归回，再次领受神的慈爱恩典丰富。不管环境如何艰难，挑战多么的大，你我一定要相信神的慈爱永不改变。这一章我们看到是过去未来交错的出现。过去我们要求告神经历大事，过去有战争死亡，未来要得着医治平安归回。第十节，过去荒凉；十一节，未来欢乐；第十二节，过去无牲畜；十三节，未来牲畜兴旺。未来神要建立大卫之约立位之约，日月为证。过去23-24节被藐视，未来25-26节归回得着怜悯。神要赐下奇妙恩典。我们选一节代表这一章，第三节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耶利米 已经身处监狱，他能够做什么？他人生还有盼望吗？奇妙的是，当耶利米求告神，神的启示临到，耶利米领受了神给他那奇妙的指示，他的眼光超越了监狱的限制、时空的限制、环境的限制，使他的话句句定准，引导国家的未来。今天你我在祷告中，神要把超乎想象、理性、超乎能力的救赎赐下，坚固我们与我们所立的约何等的美好。因此我们思想，神乐意对我们说话，只要我们得到一句话，因为人生会180度完全的改变。我们当如何求告神，如何经历蒙神指示的恩典呢？我心中是否已经怀疑神不要我，神远离我，而日月的运行给我什么样的应许跟鼓励呢？我是否常常在亲近神中遇见主呢？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使我们经历，我们开口求告神，神就大大应允我们，指示我们，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刚强勇敢，即便在监狱困境中仍然欢呼得胜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耶利米书第33章，求告主名，蒙神应允，只是又大又难的事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